嗨，问候到手机边最最亲爱的你还好吗？欢迎来收听开心限量赠送，请你愉快放松的段子来了。我是大概这两天受到地磁暴的影响，感觉心情好丧好丧的主播彩彩呀。我专门找人问了，他不给我回消息，就因为地磁暴影响了手机信号。就是因为受到地磁暴的影响，我最近就总是觉得睁不开眼睛，我起不了床。你啥都怪人地磁暴是吧？啊，你不是每天都，可是谁不是上班就困上课就困的嘛？我嗓子不舒服也怪地磁暴，他说他不行也是怪地磁暴，地磁暴全责。在外面工作啊，确实精神紧绷绷的，那在家还不能放松了吗？在家你怎么放松的？我在家就在沙发上面腿翘起来再岔开，哎，这样做就觉得特别放松，而且还透气儿。我跟你说，爽。我小时候我爸就老教育我不能这么做，说那样不文明，女孩子要注意形象。结果有一天他自己就那么做，哎，男孩子就可以那么做了，男孩子就可以不注意形象了吗？我心想，你天天说我，可算让我逮着机会了。于是我朝他双腿中间踩了一脚。啊啊，我也不知道会那样吗？你是想垄断继承权是吧？
等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妈会耐心的拿这个勺子，上面放着食物，然后说火车来喽，火车来喽。这个时候总会乖乖的张大嘴巴把食物吃掉，
不然她不会把我从铁轨上解开。我就说她控制欲强吧。
你说一个控制欲强的人为什么不控制一下自己的控制欲呢？你说一个提线木偶啊，摆脱了操控他的丝线之后，究竟是自由了还是成了废品了？
那前提得看他有没有灵魂啊。一个人首先就得有灵魂啊。什么是爱？爱不是金钱，不是甜，不是操控，爱就是给一个人注入灵魂啊。爱的基础什么是尊重、自由、平等。点赞、留言、月票，你又加戏是吧？爱真的需要勇气，辅导作业真的需要勇气，你知道吗？就比如说小胖虎吧，就胖虎小时候，他怎么都学不会20以内的加减法，于是他爸向他演示了如何拳脚相加。那要两个人的拳脚的话，那40以内加减法都能学得会是吧？
昵称傅雪丹这位彩票说，通过我跟孩儿他爸的轮流接力，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严重怀疑整栋楼住户的英语都教会了除了我儿子。翻到这一页，他突然欲言又止，我瞪他一眼，你想说什么？他说，妈妈，昨天爸爸就是教到这里崩溃的，你小心点啊。
一个词儿，恐辅症，形容父母辅导作业像渡劫，一辅导就情绪失控，血压上升的一种当代疾病。这开学也一个月了，神兽归笼不轻松，辅导作业就头痛。
尼采回到家里不愿意写作业，我严肃跟他说，你写作业要积极一点。他说，妈妈，大人不能说脏话。
我说，我哪里说脏话了？你说积极。哎，我你个屁大点孩子，成天在哪儿学的啥？
教他学数学，他不爱动脑筋思考，每道题就直接问我。我说，你每道题都不会，干脆我帮你做算了啊。他说，不行，字迹不一样会被老师发现的。那天又给他讲数学题，我说，我刚才教的东西你还记得吗？他摇摇头，不记得了。我说，哦，那挺好的，我现在再重新教你一遍，我刚才教错了。
所以有时候忘性大也挺好的是吧？我的忘性怎么说呢，我就怀疑有人在高考考场给我下药了。自从我高考完之后，我就没有真正清醒过呀。
多年不学习之后啊，试图搞懂孩子的作业题，那感觉就像很久不玩一款游戏。
读了之前的存档之后，
还是完全不知道剧情进展到哪儿了。要不从头开始？
妈妈说，你把打游戏的劲儿放到学习上就好了。而妈，你以为我游戏就打得好吗？我游戏打得怎么说呢？他们这么形容的，你打游戏笨笨的，怪可爱的，下次不拉你了。
你不拉我下次坑别人。跟你说别惹我，我有案底，我在游戏里杀过很多人。
别人突然不打游戏了，那是连麦去谈恋爱去了。我突然不打游戏了，那是菜的真的把自己都快气死了，然后卸载了。
有时候打游戏一直输一直输，那个怨气可以复活十个血剑仙。上学的怨气也是，最近怨气总这么大呀，一定是地磁爆。
我说我要卸载游戏呢，然后小侄子说，那你把账号给我玩行。我说你还玩游戏啊，我们家人都担心你的成绩，你总是班上最后一名。他说没关系的姑姑，对于第一名跟最后一名，老师教的东西完全一样。
那你吸收的一样吗？啊，
迷彩上一年级的时候，那天兴高采烈的回家说，妈妈，今天老师表扬我了，老师说我的字儿有进步啦。我说老师怎么说的呀？老师说你的字儿有进步了，都能看出来写的是什么了。
字儿也许写的不像，但看着像。就比如说你写虫子的那个虫字儿，真的就像虫子爬出来的一样。
他当时写虫子虫那个字儿的时候嘛，越写越大，越写越大，越写越大。后来一个田字格就装不下了。我说宝贝，你怎么字儿越写越大呀？他说，妈妈，你家虫子不长个吗？
那他也不是无限制疯长的呀。你知道虫子最后会节俭，对吧？你写太大了，你就把田字格当做茧，太大了是不是就写不进去了呢？啊？他说可是虫子是蜷着在茧里头，你跟他谈语文，他跟你谈生物。
那次喝酒了，宿醉刚醒有点懵，看到闺女坐在床边，我说宝贝我在哪儿啊？他眼圈一下红了，说妈妈你在家呀，你失忆了吗？你还认识我吗？我清醒清醒按按额头说，哦我认识，你作业写完了没？
他蹬着站起来一跺脚，你还不如失忆了呢。
那咋办嘛？
我不操心怎么办嘛？
现在当家长的心那操的是，
就说比大海还广阔什么是天空，比天空还广阔什么是宇宙，比宇宙还广阔什么家长的操心范围啊。
当代家长要熟练掌握拍照视频剪辑心得体会观后感，要教电子版文稿 PPT 啥的，要时常盯着家长群看通知不能错过，要坚持朋友圈打卡，要做手工，要做手抄报，好多活动要全家一起，要去哪儿参观啥啥的，有的甚至还要去学校打扫卫生，买什么打印什么，然后什么课本贴什么，还要在学校门口站岗维持秩序什么的。尤其那个手工作业主打一个卷死家长，就差不多就行了嘛，是不是？
所以对于还没有谈恋爱没有结婚的小伙伴来说哈，婚恋第一课就是找一个会做手工的对象，如果你俩都不会趁早别结婚，到时候真的好影响夫妻关系的。
结婚面临的问题有什么？有房车、彩礼、家暴、妈宝男、伏地魔、婆媳不和、吞金兽、学区房、吵架带娃、辅导作业、消费降级、养老、出轨、二胎、三胎、离婚、崩溃。不结婚只面临一个问题，一会儿吃啥呀？
我跟你说，结婚也要面临一会儿吃啥这个问题。
我表弟比较绝啊，从小就是那种被爸妈打骂的坏孩子，后来长大了结婚了，他妈逼他赶紧生孩子，大过年呢他一巴掌给他妈扇地上了，然后跟他妈说，看这就是生孩子下场。 他真敢啊，我跟你说。
我说妈，我不想结婚。他说，那你有没有想过去父留子？妈妈，你这么野的吗？
有朋友说，本人男，家里催我找对象，我就开玩笑说，你信不信我领个男的回来？过了几天，我家里人问我说，哎，你看看这个小伙子咋样？
还有朋友说，我爸说大二之前别谈恋爱。我姑说，别听你爸的，他就封建，遇到好的咱先吊着，万一遇见更好的呢。
我爸说，你在学校找个男朋友帮你拿电脑吧。
我说我不爱人家，我不是就找个男朋友让人帮我拿电脑，到时候怎么分手啊？
我爸说，你就说刚才你放电脑姿势不对，我们不合适。
这家长太前卫太野，什么体验哈、谈恋爱被甩了，姥姥问我，这次只发展了这一个吗？你下次多发展几个，分手就不难过了。
那天我取快递回来嘛，我妈就看到我试的衣服，就说你买衣服能不能买点好的啊，别整天网上一二十块钱的衣服啊，掉档次土的不行啊，你是不是从清朝穿越过来的啊，这么封建，衣服领子恨不得拉到嘴上。
我那个裙子开叉开到大腿上了，我就有点漏嘛。我姥姥说我们那阵儿都开到腰上了，那内裤不露出来吗？
我说这裙子真有点短，感觉穿不出去，要不算了吧，我退了吧。我妈看向我爸说，改革开放你没跟这个青格格说？
我爸说，我以为你跟他说了。哎，你们这清朝人怎么这么难杀？
这话你也会，肯定跟短视频学的。还有朋友说，我有一次穿了一个长裙去夜店，我妈说穿这么长是去当保洁吗？为什么不买那个短款的？妈，我是老师要上班的。
你咋了咋，卖给学校了？你没周六日吗？
那周一到周五时间不是长吗？
我在家听戏，我妈说你姥爷都不听这个，咋你退化了？我的电话铃声是好运来，我妈说你老都不用土鳖。
有一年夏天染了树莓红的头发，我妈在群里跟我姥他们说，看我们家有条美人鱼。连续三四年了，每年夏天都会染红一次，我妈说看限定返场喽。
学会了以后重复播过段子，我也说段子限定返场喽。
别人教育孩子一套一套，教育自己的孩子一跳一跳。 Let's go.
小时候啊，有一次晚上吃饭，我实在吃不下了，就剩下了。我爸这么教育我的，从小不把饭里的碗吃干净，长大了怎么要饭？
爸，是碗里的饭吧。
从小不把碗里的饭吃干净，长大怎么要饭咋了？就每次要饭的时候还得碗干干净净的。
也许是这样的吧，人家看见碗里有饭就不给你了呢。不是，我为什么要去要饭呢？这样说明我有的吃还有的剩不好吗？那过年年夜饭还年年有余，那我吃上一顿我顿顿有余我不好。
小时候当时热播《水浒传》嘛，一家人围着那儿看啊，看到武大郎挑着担子卖炊饼，炊饼。我爸这么跟我说的：“你看看人家这么小就出去赚钱了。”
嗯，不是爸，他只是身材长得小，不是年龄小了。
很多家长啊都会想一个问题，就是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成为什么？每个家长答案都不一样。我的答案啊，我希望我的孩子成为富二代。
真的鸡娃不如鸡自己是吧？我觉得鸡自己我觉得也挺难的。其实
我希望你能怎么怎么样啊，这样咱们家真的祖坟冒青烟啦。
孩子听到这儿说，妈妈，祖坟也不能一直冒青烟啊，它得有冷却期。那我们家祖坟冷却期是不是有点太长了呢？
屋顶啊跟他老婆就探讨他儿子笑笑的教育问题，先确定了一个大的方针，要把儿子培养成高富帅。于是他们要实行责任承包制，各管一摊，具体这么分配的。他老婆呢负责帅，因为儿子长得像妈。 儿子自己呢负责高，要长自己的个子，剩下的就归屋顶了。
老师，我们家子涵没有那么扁。老师说现在流行扁平化管理。
老师，我们家子涵没有那么快。
现在流行高速运转的机械就得这么快。
小伙儿第一次带儿子去幼儿园，怕儿子受委屈，就跟老师说，老师，如果我儿子犯错了，你不要惩罚他啊。老师生气地说，你那样会惯坏孩子的。
他说，那好吧，如果我儿子犯错了，您实在忍不住，就惩罚他旁边孩子，吓吓他就行了。
作为家长都不希望孩子受到各种体罚哈。最近某幼儿园老师惩罚孩子、体罚孩子、殴打孩子，那个视频你看了没有啊？太可怜了。
我当时不让闺女刷完牙之后晚上睡觉前吃水果，老公当时听到了就跟她说，你妈是后妈吧。
第二天她去幼儿园就跟老师只要提我就说我后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我后妈怎么怎么怎么，
一年啊，整整一年啊。我说老师怎么每次跟我沟通感觉不对劲儿呢。
直到有次参加幼儿园活动，班主任委婉的跟我说，我感觉吧你对她真好啊，一点都不像后妈啊啊。
你说小孩他不会撒谎，但是会胡说八道。
这一学期我把孩子从老家幼儿园转到我工作地方上学，今天老师打电话说，你知道你娃不一口流利的家乡话。我说老师这个我知道啊，我们现在在努力纠正。然后老师说，孩子家长你得抓紧时间啊，这些日子班里的小朋友已经有十几个都不会说普通话了。
邻居小孩军训晕倒了，他妈给他打电话慰问，打的视频电话接通就变成了语音通话。他妈就奇怪地问，儿子你是不想看到我吗？
电话那头说，不是的，我是不想让你看到丢脸的我。
孩子也是有自尊的哈。我弟四五岁的时候突然啊腿就瘸了，走路一拐一拐的，我爸把他带到医院去看，医生说是脑癌，当时我爸差点疯了，连夜去了大城市医院，连夜挂号。医生说我弟跟我们村瘸子学的，回来差点没把我弟打瘸。
一个真心的建议，就你生孩子之后，趁孩子还小，团团的、奶奶的、特别可爱的时候啊，多记录、拍视频啊、拍照片啥的。完了之后，如果他熊了，他不玩写作业了，你血压上来了，就指望这些视频降压。告诉自己亲生的，告诉自己情绪要稳定。昨天吃晚饭的时候，老婆说，老公跟你说，我们学校有个家长脾气可暴躁了，经常对他孩子喊，就那种歇斯底里的吼。我就问，那有你对我喊的时候声音大吗？他想了想说，没有。
那天在外面吃饭，隔壁桌小男孩被鱼刺给卡住了，他妈给他弄半天终于弄好了，小朋友还要吃鱼，他妈说，你这次一定要慢慢嚼啊。小男孩泪眼汪汪地说，鱼好吃，可是它为什么要长那么多刺儿呢？
妈妈说，你有没有想过鱼长出来不是为了给你吃的。小朋友整个晴天霹雳一样。
也许很多年之后吧，他会记住在某个冬日的夜晚，他第一次知道不是世间万物都围着他转的呀。
那虾呢？虾没有那么多刺儿，是天生给人吃的吗？咔壳一波全是肉。那面包虫呢？跟你说面包虫也是有壳的，别问我咋知道。
吃晚饭的时候问迷彩，今天老师都教你什么新知识了？
看他嘴巴刚动了一下又不理我了，抓起鸡腿继续大吃起来。
我说，宝贝，妈妈问你话呢。
他说，乌鸦跟狐狸的故事我懂，我要一开口说话，盘子里的肉就该被你吃光了。我哎， 知行合一随先生说，看着儿子吃饭挑挑拣拣的样子，我气得跟他说，你跟你妹要小鸟的话，你都不知道被你妹拱出窝掉树下多少回了。结果话音刚落，女儿一脚把他哥踹下椅子，回了句，是不是这样？我
儿子，我对不起你啊。
闺女四岁的时候跟她在外面吃饭，我不停给她夹菜劝吃，她说，妈妈你怎么总爱伺候人呢？我说，你还小，妈妈要照顾你啊。她强调说，你这是伺候不是照顾。我说，照顾跟伺候有什么区别啊？她说，照顾是我不会做的事情你帮我做，伺候就是我自己可以做你还帮我。那老人卧病在床那种，也只能说照顾，不能说伺候喽。那天问闺女，你在学校多少个饭搭子？她说一个都没有。我就问为什么呀？她说等来等去太麻烦了，有时候我想吃的对方又不喜欢吃。我说那你不孤独吗？她说我不希望，不孤独的代价是委屈自己。不孤独的代价不应该是委屈自己的。我小时候就怕孤独，课间上个厕所都要找个搭子，然后手拉手去。
老宝说，有一次我去欢乐谷，看到旁边有对母女在吵架，妈妈很着急，女儿很激动。偷听了一下，发现是女儿身高上不去过山车，非要妈妈上去，妈妈害怕不想去。女儿激动地说，妈妈我们花钱进的欢乐谷，你不上去就浪费钱了。
最后妈妈是哭着上去了，
而且小女孩继续说，妈妈除了钱，我们生活里很多东西都不能随意浪费，水电还有你的学习时间工作机会都要好好珍惜哟。
我就想起那次我在游乐场也是过山车底下，一个爸爸这么跟孩子说的，说儿子你知道吗，敢登上过山车玩是很勇敢的，但如果你敢说自己不想上去玩，也一样很勇敢的哟。
这个爸爸就好好呀，
就敢拒绝也是一件很勇敢的事情哈。老朋友说，前几天呢去厦门潮汐之眼坐摩天轮，到了买票地方时候，看到位妈妈在给宝宝量身高，1米2以下免费，那个宝宝超过1米2一点点，妈妈没有让他弯一点，而激动地抱起他说，天哪，我的宝宝竟然1米2多了，真的长大了，我们买票吧，这是你人生中第一次买摩天轮的票，你已经是男子汉了，到上面要保护妈妈哟。上次还听说一个妈妈说，孩子衣服脏，那说明孩子这天玩得很开心啊，所以给他洗衣服时候心情也会好，孩子开心最重要。
这样我每次洗衣服我也觉得先说服自己是吧。
还有朋友说，我跟闺女谈到老师觉得班里很吵，就罚全班同学抄小学生规范。我说，孩子你这么乖为什么也要被罚呀，老师太不讲道理了。他说，有权利谁讲道理啊。振聋发聩。
孩子学习什么的都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作为家长我们要言传身教，所以我决定在孩子暑假这两个月，我跟孩子他爸呀各带一个月，分别将自己最拿手东西交给儿子。两个月很快过去了，儿子
跟着妈妈学会了打麻将，跟着爸爸学会了吐烟圈。
懒惰不是一种罪孽，他让我不去犯其他六宗罪。
傲慢还让我瞧不上其他六宗罪，哼。你傲慢过吗？我小时候有次在外面被人打了，我哭着回家，我妈安慰我说，为什么他们不打别人只打你呢？因为你是最特别的呀。我恍然大悟，变得可自信了，就连走路都昂着头。第二天我又被打了，因为对方瞧我走路姿势不爽。
我妈眼中我的五宗罪：一、熬夜；二、天天玩手机；三、吃外卖喝奶茶；四、不运动；五、不喝水。
以上大概也是我妈眼里我生病的原因吧。但凡你生病都是玩手机玩的，熬夜熬的。是的，我知道你关心我的身体健康，但我的精神健康谁又在乎呢？ 妈妈眼中的几宗罪啊，广东有个限定吃辣的食物。
说几乎每个孩子都会被父母用整整落后一代人的标准教育长大。什么是社会文化呢？就是你年轻的时候不停地听年长的人说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你或许理解或许不屑，到老了你自觉自愿觉得这些太正确了，又开始灌输你的下一代了。
我妈真逗，跟我说在外面不要露富，她要真了解我的经济情况只会劝我不要犯法。
我妈挺奇怪的啊，劝我要低调节约简朴踏实过日子，劝我闺女那是天天买好的吃好的用好的要跟别人比一比。
小时候我妈教我学东西我学不会我妈就打我，现在我教我妈学东西我妈学不会她还打我，请问这什么原理，谁能给我解释一下。
有这么一句话嘛，爸妈也是第一次当父母，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那你至少当过孩子呀，你当孩子的时候你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爸妈让你就做呀，是不是？
大概我十几岁青春叛逆的时候吧，哎，我觉得叛逆青春叛逆这个事儿真不能怪孩子，至少家长有责任，是不是？反正那个时候我妈就说我也是第一次当妈怎么怎么怎么样，可是我给了你十几年的时间去学习了呀。
很多父母啊犯了严重的教育失误，不是因为第一次当父母缺乏经验，而是因为第一次品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于是都不知道怎么当人了。
是的，对于有些人啊，他成为皇帝的方法就是生个孩子。
其实很多孩子可以接受没有完美的父母，但很多家长还是不能接受自己有个不完美的孩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知道自己不会成为一个好父母的人，会成为比许多真正父母更好的父母。当代父母 PUA 三件套，打击卖惨为你好。
好好好好，我知道啦。就是作为孩子，你会讨厌他们的封建思想，但同时又很心疼他们劳累的样子。哎，
昵称爱你的彩彩留言说，挫折教育的重点在于教育而不是提供挫折。
对呀，你会发现很多父母会阴阳人的，正常人养出的是正常人，阴阳师养出来的那是小妖怪呀。
他们总说小学很关键，中学很关键，高考很关键，考研很关键，求职很关键，结婚很关键。我知道了，世界本质就是个大键盘，而我是个小贱人。
行行，小孩也关键，晋升也关键，养老也关键。
好，以后我就是个老贱人了。
我觉得父母培养孩子的第一目标应该是让孩子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至于那些什么考上985211啊，出任 CEO 啊，校山倒插门啊，升官发财呀、啊，我觉得那些不是家长培养出来的，是自己整出来，而自己整出来靠什么呀？是靠动力，这个动力不是被逼的，就不管你做什么事儿，想要做成，他那个动力都是自发的，不是外界任何人可以强行赋予的，反而你越是逼迫他越是反抗啊。
朝阳说，跟长辈聊天的时候，我们总是用尽方法讨他们开心，而长辈三言两语就能让我们烦心。是有些巨婴家长啊，别看他们年纪不小了，但他们心智不成熟，他们会向孩子索取情绪价值。哎，你是孩子，你就得满足我怎么了，你就得让我开心，你得让我怎么怎么样，
这个就反了乱了哈。而现在的孩子的情绪价值谁来满足呢？现在很多孩子慢慢你会发现他社交特别的少，放学了不像我们小时候还能跟同学一起去跳皮筋啊，砸沙包啊，各种玩，放学基本上就回家写作业，娱乐可能就刷短视频啊什么的。他们也需要交友啊，需要社交啊，需要情绪价值的满足，而家长呢还在打击他们。最先遇到的小孩就有心理疾病了，你把遇到的心理问题跟爸妈说了，就相当于煤气泄露的时候点根烟清醒一下。
看到朋友啊在网上发起话题聊
回想起来，经济独立之后，不止一次性的报复弥补童年了。就比如说，小时候家长会说不能锁门，小孩子哪来的隐私？长大之后呢，租了35平的 loft 自己一个人住，不能打游戏。比如说我现在有了 PS5 啊，还有各种游戏机什么的啊，不能追星。长大后专程坐飞机飞到另一个城市看高中喜欢的乐队，不能瞎画那些不正经的。于是给自己报了成人油画课，你们玩那么高级吗？我小时候他们说不能吃泡面，我现在想什么时候吃泡面什么时候吃泡面。就小时候每一次被喝令禁止干什么什么事的时候，就无比希望自己立刻变成大人，觉得大人想干什么干什么。小时候我就看到半坡公交车站的那个臭豆腐特别香，每次想吃嘛，然后我妈就不让我吃，我妈说外面路边摊可脏可脏，我现在每次路过那儿我都点个臭豆腐吃。刚刚还说了父母不让锁门啥的，什么小孩子哪来的隐私什么的。前段时间微博上有个话题上热搜了哈，是会敲门的父母养不出锁门的孩子。就双方都应该有边界感啊，都应该做自己应该做的对的事情。小孩子也可以锁门，大人也要记得敲门。你说他们不懂吧，但他们的房间门一定是可以锁的。我没有说以前我爸把我房间门锁拆了，我就偷偷趁我爸妈不在家，拿螺丝刀把我爸妈房间的门锁卸了，安到我房间上，哈哈哈哈。我不行，小时候我爸我妈还说我那个房间锁坏了，我现在严重怀疑是他们弄坏的，然后一直就不给我换新锁嘛，然后门就永远锁不上，关都关不住，就是你刚合上它滋就开了那种。我没办法，我都是拿一个椅子荡在门那儿。总之还是心惊胆战的，就感觉他们随时会推门进来。你趴到那儿干个啥，你会时不时你就回头，你怕他们突然进来。那我现在我的书房啊，我的书桌尽量都是正对着门的。我知道自己不会干啥事儿，但是我就是害怕他们进来，进来总是说那么两句。然后看我朋友说你还是不错了，有自己的房间。我小时候跟爸妈睡一张床，长大了上学以后在学校住宿，放假回家我就睡沙发上，上班以后睡单位宿舍，我都不知道有自己屋子什么感觉。要不怎么说现在房地产这么火呢？那些没有自己房间的孩子，没有自己隐私孩子，多么希望长大之后能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小窝呀。
好消息，我妈学会敲门了。坏消息，
敲完直接开，都不给你反应的时间。
其实我们小时候爸妈只把我们的锁弄坏了，
还好现在更令人窒息的是我爸妈在孩子房间安装摄像头，这多少有点变态了吧，尤其孩子都大了哈。
报复性行为还有人说我爸一天天说我8点钟起床太晚了，所以我连着一个星期5点钟喊他起床。
对，你甚至还可以说你看别的老年人这个点儿已经在公园怎么对。
小时候爸妈吵架义无反顾地站在妈妈这边，觉得都是爸爸的错。后来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也能够体会到我妈令人窒息之处，也会更加理解我爸，觉得我爸也挺可怜的，我妈咄咄逼人嘴巴不饶人。现在他俩都神经病，就不该在一起。
现在觉得当时还试图调解的我也是个神经病啊。
说很多人小时候将爸妈视为英雄，青少年时期将爸妈视为反派，而最终等到成年之后才将他们视为本来的样子。那没办法，
那小时候小孩总制造问题，爸妈必须扮演英雄。青春期的时候小孩有时候就要出格啊，爸妈也必须扮演反派。
终于等到孩子成年了，父母也可以终于做回自己了。有朋友说讲个真事儿啊，原来我们村有个小伙子失恋了，想不开喝农药自杀，结果他妈发现了也没打120，把他拖到粪池前用勺子一勺一勺的喂他，一边喂一边说我让你自杀我让你自杀，不如吃屎去吧。
结果这小伙子就吐啊吐啊吐啊，好了好了。底下人回复说，这正确的，粪水在以前就专门用来催吐的。
还看到有人问说，生了弟弟之后把姐姐留在外婆家长大，女儿变得非常的冷血和绝情，该怎么改变她呢？
底下一个回复说，建议你把标题改成女儿长大了，我想吸她的血，但从小没有养过她，请问怎样开口要钱会比较自然。就很多时候父母的爱呀，那个爱带引号的，那个爱是有条件的呀呀呀，打着爱的名号他控制你。
蔡家海豚说，给年轻人的建议，如果你不是原生家庭毫无退路的话，去玩去买快乐比攒钱更重要。20岁的快乐还可以用钱买到，比如说旅行啊、演唱会啊、电影这些。到了30-40岁，快乐变得好贵好贵，是花了钱去做这些事儿也买不到的程度。
我跟你说，到30-40岁，就我这个年龄啊，快乐都不是花钱，是攒钱了。反正从小我都不太敢花钱，我要是像那种什么毫无顾忌的旅行啊、开演唱会啊、看电影啥的，要被我爸妈知道，更要把我杀了，你知道吗？就他们看你快乐，他们就会不快乐，他们就会扫兴。
比如说我请我妈吃火锅啊，我妈就会说，吃什么火锅啊，一天天就是花钱的，我们可不会像你那么享受。
出去玩也是那样的哈，
那玩那有啥意思呢？哎，
怎么办？你点个外卖就是，
那东西不健康，怎么样。
我减肥减了几个星期了，真的就吃的可清淡可少了。周天迷彩生日的时候啊，迷彩请很多好朋友去吃火锅嘛，我就想那我也好好吃一顿饭吧。我刚多吃那么两口，我妈就说，你少吃点，你不是减肥呢，当那么多人的面，我
最后宁愿浪费下去都不让我多吃。父母扫兴的还有就是啊，当你表现特别好的时候，他不会说你好棒啊，你真了不起啊什么的，他就会说你别得意啊，你不要骄傲呀。你祝他们母亲节、父亲节快乐，什么生日快乐，他说我们家又不整这些。或者你让他干啥时候，他说这还不如怎么怎么样，我再也不怎么怎么样。你问他个啥他不知道啊，他就说我不知道就行了，他就会说我哪知道，我就非要噎你一下。
欢迎他留言去吐槽。
迷彩小姨说，今天我妈唠叨我说，你说你天天跟糙汉子似的，哎，也不注意保养。我说妈，那我做个面膜吧，保养一下。我就敷了个海藻面膜，寻思补补水吧。结果我妈来一句，咋地，老黄瓜要刷绿漆。妈，您是从哪个垃圾桶把我捡来的吧。
折扣说，我现在真的好想就马上长大，现在就独立。我觉得家长各种爱带引号的啊，真的好烦啊，但说出来又感觉他们好像没有错。比如逼我卷，好像为了我好，但是我好累啊，感觉我的日常就丧到极致，然后若无其事，晚上再拼命找生活中一丁点搞笑之处，发个动态假装就好。
对，你会发现啊，他们把你惹不开心了，就是明明你不开心，但是你在他面前你不敢表现出不开心，因为你不开心了，他们会说哭哭，整天就这哭，整天就这耷拉个脸，你这摆个脸色给谁看呢？
那家长别忘了，孩子也是人啊，也是需要情绪价值的呀。而且很多家长可能都不知道孩子真正想要什么吧，
你想要的不代表他就想要啊。
如果连抛10次硬币都是反面，那第11次大概是这样的，因为问题不在于概率，而是硬币本身有问题。我知道在听节目的有很多学生朋友啊，可能有时候被父母逼着学习啊，给压力太大了，很难受啊，因为经常看到这样的留言。其实咱们归根到底想想，父母还是希望我们好，你就这么想，爸妈希望我们好好学习去卷，他只是希望我们将来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可以不看价格，希望将来累的时候可以马上打车回家，或者能开到自己喜欢开的车，外出旅行的时候可以住自己喜欢的酒店，
将来能够自由的选择自己想做什么的职业，而不是被迫的谋生。好好学习也是为了将来给喜欢的人花钱的时候不再犹豫。我们也是要积极的心态去应对啊。那天看到一个孩子说，妈妈，我以后要是考上清华呢？妈妈会为你骄傲的。那我以后要是烤地瓜呢？如果你把地瓜烤得又香又甜，妈妈也会为你骄傲的。你不必成为父母眼中一定希望成为那样，而你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成为一个快乐豁达自信自然的人，独立的人就好了。艾克 CP 的沙雕说，彩彩，我昨天看了个视频，对我感触挺大的。他讲的就是中式教育，我希望世上永远没有我就是对你好为了你这样的谎言，希望父母不要拿自己的娃跟别人家的娃对比，也希望所有家长能够对自己的孩子好一些，多一些鼓励，少一些批评。就觉得现在孩子压力真的太大了。还看到吴先处在他的留言下面评论说，鼓励式教育对孩子成长很重要。半仙说，父母的三大神逻辑：一，我没有出息，但我的孩子必须出人头地；二，孩子很优秀，看我多会生；三，如果孩子很平庸，我怎么生了你这个笨蛋。台湾静说，给不了孩子富足的生活，那就给他精神的快乐呀，最基本的不能让孩子在父母身上感受到人性的险恶。曾不是曾经曾说，以前上铺兄弟离家近，每个周末都能回家，可羡慕了。后来他告诉我们，他并不想每个周末回家，但是他的生活费是按周给的，没有正当理由不回家就没有钱花了。想到他被家长拿捏得死死的，就没有那么羡慕了。尼采小姨说，我上大学就是为了离父母远远的，好不容易没人管了，根本就不想回家。彩家小板凳说，学生的绝望是上课被老师点名，老师的绝望是在群中被家长艾特。那家长绝望呢？大概也是怕被老师点名吧，反正我挺怕的。寻觅终点说，天天在家遭受娃们的摧残，我的头发压断了，腰被挫伤了，腿被踩青了。这是作为家长吐槽哈。夏威夷的海说，彩呀，我又要笑死了，我表弟终于要开学了，给我小姨开心的要命。那天我俩通电话，感觉他要说不完的话无法用言语形容那样表达兴奋，哈哈哈哈。还有之前家长群通知家长接孩子回家的时候，我姨父一头疼，在群里直接问老师不回家不行吗？我哈哈哈，想起来就想笑吧。就家长也不容易啊。剩下泡沫说，才以我过来人和正在经历中的经验，友情提示下彩票们，不管小孩子小时候多可爱，多粉嫩，多奶夫夫，多遭人喜欢，也逃脱不了他上一年级考40分给你，气死你。你别急别急哈，你想如果你是孩子，你考41分，你希望爸妈怎么对你？你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一下，是你想爸妈怎么对你，而不是我当初我爸妈怎么打我的我就要打回去，不要这样啊。
王双阳说，现在的孩子真苦啊，我小时候课下作业不会的，都是第二天到学校问老师，现在全都推给家长了。成都的初晨说，留个段子吧，如果下回你没有写作业，老师要找你家长的时候，你可以这么说，老师，你如果打电话给我妈妈，我妈妈就会生气，然后大声骂我，她大声骂我就会导致正在阳台抽烟的我爸手一抖，烟头就会掉下去，导致楼下收报纸的爷爷的车被点燃，然后燃起熊熊大火，然后把正在编写程序的程序员吓一跳，程序员编写程序错误导致机器人拥有意识，然后毁灭地球，所以老师你不能找家长，那样会导致地球毁灭的。刘备的刘，关羽的羽说，彩，这个春节体会到什么叫做木瓶子贵，我都快30了还能收到压岁钱。哦，不是给我的，是给我肚子里的孩子的，他又没有出生，我也就光明正大的花了花了。 徐图之说，给孩子的压岁包便便写了日期跟祝福语，已经有六个了。压岁包目前都是塞一张毛爷爷，可能将来会随着经济改善慢慢增多，钱多钱少其实是其次，就是觉得能坚持给他准备压岁包，并且写上不一样的祝福，等他长大了懂事了一起拿给他就很有意思。现在嘛，帮他保管着。他还说，晚上我跟孩子每天会视频分享幼儿园的生活跟他的心情，他会记得嘱咐我早点休息，也会在结尾对我说晚安，么么哒，我爱你哦。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把猜你的晚安语音结束语学了去，特别可爱。胡桂先说，年三十时候让小孩子做完了寒假作业，但是到开学前一天才发现语文作业没有做完，老师说还有打卡，可能前面有说打卡但没看到吧，然后补到晚上十点还没有做完就让他睡觉了。上学几天之后问他老师有没有说他作业没写完这个事儿，他说老师没问。有很多时候孩子作业都成家长任务了，你家长没有做到提醒的任务。黑眼圈小拇指说，明天孩子上学，但是今天晚上又把他揍了一顿，一天干什么都不操心，简直能够气死人。可是我打完他吧又后悔，于是又抱着孩子又不停的亲亲。下次打之前啊，要告诉自己亲生的啊，不要生气啊，不要焦虑啊，你的孩子是最好的啊。聆听感觉真好说，听到前面有一期有一个听友因为跳绳被老师弄丢了伤心，以为是过头了，结果今天女儿因为领结被老师借去了，还回来不是自己的，回来就哭了，心里面不舒服，网上又买不到，突然感觉这种老师在哪里都有啊。这种时候孩子跟你说了，你就先安慰孩子嘛，说没关系哈，这个领结不是很重要，如果他真的很重要的话，就跟老师沟通一下，给老师发个微信啊邮件打个电话，大概说一下这个事儿吧，不一定能还回来，但是尽量争取一下吧，大人跟大人沟通还是好一点。风不坏说，小时候父母教育我做人要老实本分守规矩，长大之后吃了很多老实本分守规矩的亏，真想回到过去告诉小时候自己，其实可以适当的没心没肺一些。现在我孩子三岁了，感觉他天生的没心没肺，各种皮各种闹，太头疼了，很矛盾，我既想孩子在家老实本分，又想孩子在外面别吃亏，能不能教教我怎样培养孩子？你要听啊，那你要听得进去啊。就我觉得父母的责任，最大的责任就是应该给孩子底气，这个底气来自什么，不是家里有多少钱啊什么的，而是父母给予孩子真正的爱。真正爱刚说了，就尊重平等自由，这个爱不是溺爱，不是控制，是顺应孩子成长。当他有足够强大内心的时候，你会发现自然而然的他在家里是懂事的，是体谅父母的，是不会瞎折腾瞎闹的，在外面呢他也会有勇气应对任何的困难的。自由不问天说，才有最近很 emo， 感觉爸妈把我逼得好紧啊，哪怕我辞了工作他们也要我立刻再找一个，不关心我的个人意愿，我现在就好想远离他们，现在唯有听你的节目才能让我的心情好一点。确实不可否认，很多家长都是这样的哈，你都很大了成年了还要各种干涉你，嘴上说是为你好，但其实谁不知道要的是回报。说养儿为了防老，隐形的就通过某些手段捆住你的手脚，让你没法乱跑。那 C 包不够用说，彩彩，我四岁儿子说要是我敢打他，等我老了他就不给我泡泡面吃了。所以爱是相互的啊，你好好爱他。九八雪芬说，我这两天无意间又点到了父亲节前后那几期，我也忘了这些我翻复听了多少遍，每次听心里都有不同的声音。我听过最扯的鸡汤是，我们也第一次当爸妈，你是第一次当爸妈没错，但你当过孩子呀。开始我没觉得这是毒鸡汤，我也对我孩子说过，妈是第一次当妈，我知道自己做的不好的地方很多，希望能告诉我哪里不好我改，我们一起成长。我不只是那个最扯的妈妈，
我怎么还把问题丢给孩子了呢？呀呀呀，你反思了是吧？妈哪儿做不对，我改。这句话他说了也没用，你知道吗？你让我说你不对，我敢说吗？我敢说你这儿不对，你会承认吗？你不会更暴躁吗？作为孩子最终就学会了啊，你让我乖乖闭嘴，我啥也不说了，你能消停点了吧，就这样。
他还说啊，与孩子多联系多沟通的必要性。我们村一个女孩子去年跟家里人说身份证丢了要补办，让寄户口本儿，家里人也没多问就寄过去了，然后过年没回家，到了大年初一，孩子他爸跟孩子通电话，一再逼问才说自己已经登记结婚了，嫁到青海那边，在男方家是有摆酒席的。家里人当时很生气啊，爸爸说要去接回来，要么拿30万彩礼。男孩子很硬气的说我们是合法夫妻了，一分不用给。爸爸当下就气到住院，不知道未来孩子会不会后悔，只是当下父母是伤心透了。那孩子为啥结婚不跟爸妈说，用这种方式把户口本整出来呢？孩子不想沟通吗？可能试图沟通过吧，或者是知道说了也没有用，不如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不管怎么样能勇敢做出自己的选择，不管将来会不会后悔，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成长啊。
杨元说，昨天晚上跟儿子聊天的时候，他问了我一个触及灵魂的问题，如果连快乐都不能保证，高考分的意义又是什么？
如果连快乐都不能保证，考高分的意义。
泼墨说，我的答案是，从生物学上来说，快乐只能是瞬间的，除非你使用毒品以摧毁整个神经系统为代价，才能获得持续的快乐。如果你觉得人活着唯一目的是追求快乐，那你的人生不可能是健康的。至于人生要追求什么，不同的人有自己的答案，
多做点题，也许你能早点寻找到。
是我们不能追求单纯的追求人生的持续性快乐，多嗨多嗨，但至少让我们大部分时间不要变得那么悲伤 emo 吧。有病追治说，成年人最大的愚蠢就是指点别人。柯凡说，教育的过程就是一个不完美的人引领着另一个不完美的人追求完美的过程。
这个说的挺好的哈。
也许作为父母，小时候也被打压过，也被父母无情的责备打骂，伤心难过抑郁过，但是自从有了孩子之后，自己也改变，然后孩子也变得更好，都变得更好，挺好的。看到网上有人问普通家庭能够给孩子什么，一个答案说多炖几锅肉，他踢完球回来饿得嗷嗷的时候，盛上热腾腾的大米饭，挨着肉汤夹着肉，又烂糊又粘嘴，一碗接一碗吃的他放下筷子直犯困。多包几顿饺子，让他请同学来家里玩玩闹闹一通乱耍之后，一屉屉的下，看着他们几个嘴里满满腾腾塞着饺子，还在那儿比谁吃得多，多鼓励他几句，让他别跟自己生那么大的气，并没有人拿枪逼着非要怎样怎样，告诉他更多时候情绪只是自己跟自己瞎较劲儿，折腾出来没用的东西。一个正常的温馨的宽松的童年，其实是你能给他的最珍贵的礼物，远比钱珍贵，甚至他甚至能让孩子有机会领悟到幸福和勇气的秘密，这是人间顶好的东西了。还有朋友说，我对我小孩说，他们一天只能打一次架，建议他们在打架之前好好想想，别浪费了这一次机会。现在他俩根本没有在打架，而是坐在一起冷静讨论什么时候是打架最好时机，我真是个天才。
还有家长出招说，给各位家长一些建议哈，如果你的孩子告诉你他在学校发生的事情，包含情感、形象、交友等等，那是因为他信任你，愿意跟你分享，但不代表你可以告诉给其他人。你的孩子不是附属品，更不是过年围炉上的笑柄啊。美少女壮士说，听彩彩6月12号段子，说小的时候交不起学费的时候，突然想起我也是工作之后跟父母聊天才知道，小时候家里也属于没钱的，有的时候需要爸妈去借，但是我小时候从来没有听父母跟我说这方面的事儿，甚至我需要的都会满足我，让我觉得我家里一直都还蛮有钱的。
虽然我觉得我父母给我的教育是有问题的，但是我觉得我这方面还挺幸福的。但是就因为这种情况导致我认为家里一直很有钱，然后花钱大手大脚，一直攒不下来钱，所以这方面事儿需要跟孩子沟通一下的。只是说不要把这方面压力全部都给到孩子。前两天还刷到个短视频，看个妈妈带着孩子去超市拿了一瓶4块钱饮料，妈妈直接在超市对孩子进行了半个小时的教育，这种就是反面教材，可以给他买回去然后到家再沟通的呀。所以说教育这真的是个技术活哈。我之前是明确的跟迷彩讲过哈，给他画了个金字塔，我说这个世界人是分级的，最上面的是有钱人，可能不多但超级有钱，最底下的呢是很多人都普普通通的没有钱，咱们家吧大概就属于中间，不是特别特别有钱但也不穷，让你上完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会有一些压力，但是我都是可以克服的。你只要安心的做好你的小朋友，完成你的童年就好了，很多事儿不要放在心上，钱呢不是大风刮来的，咱要省着花。所以我觉得这方面他还是比较懂事的哈。出去去超市买东西什么的他也会算计着。明才小姨说，讲真上一辈子真的比我们更开放一些，论保守只有我们自己。我夏天习惯穿裤子穿运动鞋，因为我觉得走路散步都方便，我妈几乎每天都要说我一遍，你咋不穿短裙呢，白长这么长的腿了，浪费。我觉得现在还好啊，比较安全，社会比较安全哈，社会风气比较好。在我小时候我记得当时是老师教过我们，就说女孩子啊，不要留长头发，不要化妆，尽量穿裤子，这是保护自己。我看海豚还回复他说，上一辈保守是思想，但是别的方面一言难尽啊。对，思想上保守不代表身体上保守是吧。可可小小说，每次都因为孩子的一些琐事儿，让我对老公产生了很多怨言，自己也不开心。二胎妈妈的烦恼只有婆婆帮忙带娃，自己还要上班，真的每天都围绕着孩子转，没有自己的生活，觉得挺不开心的。但是没办法，还要继续这样的生活。我觉得家庭呢是一个整体，家和万事兴，带孩子这个事儿不是妈妈的呀，或者是奶奶的呀，不是一方的，全家都有责任啊。如果孩子更燃妈妈一些，那妈妈就可以陪孩子玩，把一些家里的一些事儿，做饭啊拖地那些家务活就可以交给爸爸。你想去哪里玩呢，也可以周末时候带上孩子一起去，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哈。你就想自己玩呢，也可以偶尔把孩子交给爸爸呀奶奶一天，然后自己去有自己的生活。总之中年人哪有轻松的是吧，但是也要给自己喘息的时间。西文寻说，彩姐晚上好啊，听段子所有烦恼通通都忘掉啦。Aris 说，今天呢是我病人的生日，我送了杯奶茶给他，他说明天手术不害怕了，你真好啊，是个天使。日暮南墙说，每次晚上睡觉前发现彩彩几几分钟前更新的节目就感觉可开心了，晚安彩，听着节目入睡。现在差不多一个小时了吧，可能很多小伙伴听到这儿都要睡着了是不是，那你乖乖睡哈，就再干一个鸡汤吧。你特别的棒，特别的好，你值得为自己骄傲。你能活到现在，说明那些曾经以为过不去的难关都没有将你击垮呀。曾经是这样的，将来是这样的，没有什么可以击垮你。睡觉，明天你更强大。那如果方便的话，记得多点赞，不要看多留言，会变有钱，多多月票心愿都可以达到。还有好多留言没有读，我慢慢的来播哈。今天先睡吧，跟你说晚安啦，做个好梦。
野矿天地树，我要投奔外祖父。